驾驭你的情绪，作者安德烈·乌麦克，第九章，行走在灵里。许多基督徒在他们接受耶稣为他们的主时，认为自己的罪得到了赦免，所以他们过去的罪得到了赦免。但从得救的那一刻开始，每次他们犯罪或者做错了什么事，他们就会认为这是他们和神之间的一个新的违法，需要他们悔改并放在耶稣的宝血下，以致这个罪可以被洁净除去。他们相信，如果他们在不认罪不悔改，他们的罪还没有得到饶恕的时候去世的话，他们会在有罪的状态下下地狱。这是在许多五旬节派的信徒所相信的，但这不是神的话所教导的。神的话教导我们，当我们接受耶稣为我们救主和生命的主时，我们就成圣并得以永远的完全，我们的灵一次就永远的完全了。我有一个亲戚，很多年前他有一个非常叛逆的女儿，他总是把他妈妈逼到了极限。一天晚上，这个女人正在准备晚餐，她的女儿逼迫她到一个地步，她抽打了女儿，她把自己的女儿打倒在厨房的地板上。她对自己的所作所为感到非常的震惊，于是跑上楼扑到床上，她哭着向神求助，因为她知道如果她一开始哭，那将是第二天早上她才能平静下来，她的丈夫会带人回来吃晚餐，她不得不振作起来。主对他说的话令人惊讶，他说，当你在八岁请求我饶恕你的罪时，我已经知道这件事并且饶恕了。多好的话，主不仅在我们得救的时候赦免我们的过去现在的罪，也赦免了我们将来的罪。以弗所书一章十三节，他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应许。当我们重生时，我们就被赐予了一个全新的灵，我们是一个新的创造，旧的事情已经过去，所有的事情都是新的，我们现在是在真理的仁义和圣洁中重新创造的。在我们新的灵里没有任何的罪，是无有瑕疵，因为在我们得救的时候，我们被所应许的圣灵封印。注意，印记这个词在以弗所书一章十三节中使用，有不同类型的印记，有一个是在他们就带着看守的兵同去，封了石头，将坟墓把守妥当，这是一个印记。如果有人从坟墓口将石头挪开，这个分住的记号就被破坏了。对于批准或许可或认证也是一种印记。比如好的家务管理认证，它证明某种产品或服务已经通过测试，并表明达到了一定的质量或优色的标准。但当保罗在以弗所书一章十三节说，我们已经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他所提到的印记是那种人们用罐头装食物类型的密封，他们将食物放在一个密封的容器里，然后在上面放石蜡，确保没有空气进入，通过这种方式能够保存东西，因为密封可以阻止任何杂质进入。这是当我们得救时所发生的事，圣灵密封了我们的救恩，完全包裹了我们重生的灵，所以没有杂质可以进入。到目前为止，我们所研究的所有的经文都表明，当我们得到我们新的灵，它是按照真理的仁义和圣洁造的，叫成圣的人永远完全。我们的灵是立即被密封了，所以无论我们在身体情绪领域如何犯罪，都不会玷污我们的灵，我们的灵仍然是圣洁的，让我们与主是一个纯洁的关系。希伯来书十二章二十二到二十三节，你们乃是来到锡安山永生神的城邑，就是天上的耶路撒冷，那里有千万的天使，有名目在天上住长子之会所共聚的总会，有审判众人的神和被成全之义的灵。 缺少认识会让许多基督徒只有当他们在做正确事情的时候才会经历神的爱，对于他们的救恩感到兴奋和喜乐。但当他们犯罪时，他们跌入低谷，进入沮丧的深渊，问神啊，你怎么能爱我呢？他们认为自己是一个有罪的、玷污的、可悲的、不好的、无价值、没有希望的人。他们认为这只是神看待他们的方式。希伯来书的作者说，那些在基督里的人的灵已经完全了。在约翰福音4:24，耶稣说，神是个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因为神是个灵，所以我们只能借着我们的灵来敬拜他。这灵因为这个特别的目的已经完全了。以弗所书2:8-10，你们得救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赐预备叫我们所行的。我们完全的灵不会随着我们的表现而波动，正如我们在这段经文所看到的，我们的灵完全是神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行善。因此这不取决于我们或者我们个人的纯洁或者圣洁，因为神在基督耶稣里已经被我们完成了。我们的灵本身就是公义和圣洁的，并且一直如此。鉴于我们不变的属灵本性，即使我们犯了罪，我们仍然可以来到神面前接受他的爱和接纳，因为我们的灵，我们里面唯一重生的部分仍然是公义圣洁，无有瑕疵，为神所接纳的，他没有被我们的罪所玷污。这是否意味着我们过不过圣洁的生活都无关系呢？这个意味着因为我们的灵是公义的，那我们可以选择活在罪中吗？当然不是。罗马书6:16，岂不晓得你献上自己做奴仆，顺从谁就做谁的奴仆，或做罪的奴仆以至于死，死或做顺命的奴仆以致成义。即使我们的灵在神的眼里是义，我们不会玷污我们重生的部分。如果我们选择活在罪中，我们给了撒旦攻击我们的机会。当我们屈服于撒旦，我们就成了他的奴仆，这样他就可以随心所欲地对我们做任何他想做的事了。如果我们选向罪屈服，我们的灵在神面前仍然是义的，但我们的情绪和身体都会受苦，因为我们打开了门，让撒旦来偷窃、杀害、毁坏。盗贼来无非要偷窃、杀害、毁坏，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过一个圣洁的生活是非常重要的，为什么呢？所以神会接纳我们吗？不，他已经通过耶稣做到了。一旦我们重生，我们就成为新造的人，永远封闭和完全。但我们仍然有不可忽视的身体和魂的部分，我们不仅仅是个灵，我们也有魂和身体需要维系。我们情绪是在魂的领域，所以我们选择活在罪中，我们会给身体上为撒旦留破口，进入我们的情绪和身体。即使在灵里，我们在神的眼中是成圣和完全的，但我们最终会过着悲惨的生活。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来到施恩宝座前，为要得怜悯、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明白我们在基督里的新身份的最大好处之一，就是认识我们的新人，我们重生的自我，现在能够自由地与神相交，因为我们的心灵是他创造的，是公义圣洁无有瑕疵的，所以任何事情都能够定我们的罪，让我们在神面前觉得内疚和没有价值。我们的价值不是基于我们所做的任何事，而仅仅是基于基督耶稣为我们所做的事，他让我们成为新造的人。一旦我们明白这一点，就给我们勇气能够进入神的同在。 我们可以摆脱我们的内疚和定罪，不是否认它的存在，也不是说我们的身体和思想可以为所欲为，不管怎么样都没关系，而是在基督里成为新造的人。不管过去在我们身上发生了什么，甚至现在在我们身上发生了什么，我们都可以来到神的面前说，天父，感谢你，我在你眼里仍是义人。我们承认我们的罪，不是为了让我们的灵魂得救或重生，因为这已经发生了，我们已经接受了一个新的灵，是一个过去完成时已经完全密封了。我们认罪是为了将魔鬼赶出我们的生命，当我们犯罪，我们就给他留了破口。现在当我们悔改和承认这个罪，我们把它踢出去，接受那已经在我们灵里面的饶恕，将其带到我们身体和情绪部分，让我们从沮丧、内疚、愁苦和苦毒里面解脱出来，所有因为罪进入我们的情绪和消极的一切东西。这难道不是很强大吗？神已经在你的灵里做了一切需要做的事，把你从最终拯救出来，这样你就可以活在圣洁里，并且永远与他相交。你是公义的，你是圣洁的，你是无有瑕疵的，你是永远都是。这个认识会给你的基督徒生活带来稳定，你的情绪不会因为你的表现的好坏起起伏伏，相反，你的情绪会和你的灵一样稳定和不变。记住，你的情绪是基于你在基督里的身份，即使你的行动可能上下波动，但你的情绪不会，因为在你里面的认知，当你在某些方面失败了，情绪要开始下落时，你只要说，天父，我很抱歉，我进了肉体里，我做错了事情，所以我奉耶稣的名悔改。当你的思想从你自己是谁挪开，回到你在基督里的身份，因为基督为我们成就的，你的情绪会马上回到你所拥有的喜乐和平安的水平，一切都会变得更加的稳定，因为你会越来越多的专注在你里面真实永恒的事情上，而不是你短暂的物质的环境和情绪。这种理解改变了我的生活。在这本短小的书里，我无法和你分享我所学到的关于这种生活方式的一切，但是在超过30年的时间里，神一直在教导我这一切。我已经意识到在里面有一个全新的我，我对自己有了全新的态度。一开始你可能会觉得有点疯狂，你可能会问自己，我来自哪个星球？因为这种新的生活方式与这个世界的思维方式完全的不同。在此，心理学和真正的基督信仰之间有一个主要的区别，心理学并不会告诉你可以成为一个全新的人，他并没有告诉你要看基督耶稣里的你，他不会说你是公义、圣洁、无有瑕疵和被饶恕的，相反，他只是看你的救我，试图让你感觉良好，把你的情绪问题归咎于别人，并教你如何从人类的角度来处理事情。我所谈论的都是超自然，这需要从神而来的启示，需要从神而来的神迹才能让它成为现实，但这正是耶稣来做的事。在你的灵里，你是一个全新的人，你是公义的，你是圣洁无有瑕疵的，神爱你，他没有对你不满，不会对你的重生和新自我不满。我向你保证，神不会在乎你的旧有的没有重生的自我的事情，但你重生的自我是全新的，你需要学会如何在其中生活，这就是圣经里所写的顺着圣灵而行。加拉太书5:16，我说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行走在圣灵里并不意味着以某种奇怪的姿态行走，双手合一在胸前来回走去，说着哈利路亚，看起来比你还圣洁。在灵里行走是简单的相信神的话所说的你在基督里的身份， 当你真的相信并按照启示行事，你就是顺着圣灵而行。你在基督里是谁的启示成为你思想的方式，你看待自己的方式，你对待自己和其他人的方式。加太书五章22-23节，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这句话告诉你什么是你灵里的真实。在你的情感里你可能感觉不到爱，但是圣经说了你的灵里是爱。对于这个事实你打算怎么办呢？你会按照你的情绪中的感觉，或者按照神的话所说的在你的灵里所拥有的去行动吗？有些人听到这里的这样的话会想，但当我实际上觉得讨厌，如果我说我有爱，那就太虚伪了。如果你认为你肉体的部分是真实的你，那你是虚伪的。如果你认为情绪的部分是真实的你，那么你说你爱某人实际上是在心里准备将他们打扫出去是虚伪的。然而如果你开始意识到你的灵是真实的你，是你重生的一部分，如果你说你里面没有爱就是虚伪的。不要否认你的身体情绪部分的存在，但这些不是真正的你，而是旧的你，是你重生之前的样子。尽管你的身体部分仍然存在，但要拒绝当它来控制，让它来控制和掌管你。当你觉得厌恶某人，你说你爱他不意味着你虚伪或者撒谎，你只是意识到你所感受到的讨厌的情绪是旧的肉体思想仍然在你里面的证据。当你感受到这种情绪时，它会帮助你确定你是行在肉体里，你需要回到灵里，因为在你的灵里你拥有神对那个人的爱。这不是很简单吗？一旦你理解这个原则，基督徒的生活是如此的简单，以至于必须有人助你一臂之力才会让你误解。遗憾的是，我们已经得到了足够的负面的帮助来误解它。约翰福音7章38-39节，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耶稣说这话指的是指着信他之人要受圣灵说的，那时还没有赐下圣灵来，因为耶稣尚未得着荣耀。有些人知道神的话说我们应该爱我们的仇敌，但他们觉得厌恶，所以他们问主我怎么了。他的问题在于他们想要改变他们的感觉，迫使自己的肉体和神的话对齐，这是行不通的。当你发现你自己处于这种境况时，你需要说，天父，根据加拉太书5章22节，圣灵的果子是爱，因为我有你的灵，我有那种爱，但是现在我没有感觉到，这说明我在肉体中行走，我在让我的情绪、身体和魂的部分主宰我。然后你应该去看神的话，开始读默想关于爱的经文，你会看到耶稣里面有灵的爱，他向神祷告赦免那些钉他十字架的人。路加福音23章34-34节，当下耶稣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你会看到斯提凡里面有灵的爱，他饶恕那些向他丢石头砸死他的人。使徒行传7章60节，又跪下大声喊着说，主啊，不要将这罪归于他们，说了这话就睡了。接着你可以说，在我里面有同样的灵，开始用这种方式思考，开始看你自己里面有神的爱。当你这么思想仔细琢磨，你的情绪会开始对齐，神的爱会开始在你里面涌流，就像耶稣所说的那样。让许多人不知道他们可以选择他们的感觉，他们认为如果我感觉沮丧，事情就是这样，我没有办法，但事情并非如此。 你重生的灵永远不会沮丧，他总是满有爱、喜乐、平安、忍耐、温柔、良善、信心、恩慈和节制。你的灵永远不会沮丧，你的灵永远不会低落、泄气、悲伤或自怜。你重生的那部分总是在主里喜乐。如果你知道这一点，那么当沮丧来到，你就会意识到你面临一个选择，你是要让你旧的没有重生的情绪所支配，还是让你重生的感觉支配你呢？你是打算沉浸在你自己是谁，让你负面的情绪使你痛苦，或者你会沉浸在基督里你是谁，让他淋漓的爱和喜乐从你里面流出来呢？我们中有许多人多年来一直在沮丧中祈祷，呼求神的帮助，而帮助一直在我们里面。我们的灵是喜乐的，如果我们用神的话语来更新我们的思想，开始按照神的话去思考，我们就可以一直活在那个喜乐里。如果那是在描述你，你一直在求神给你一些你已经拥有的东西，神要如何回应呢？假定你站在我面前向我要我的圣经，设想我将它递给你，你说给你，一旦你把它拿在手里，你还是不停地说，请把你的圣经给我好吗？我怎能做到呢？我怎么能给你你已经拥有的东西呢？我可能会看着你，想知道你到底怎么了。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中的一些人会这么祷告的原因。哦，神啊，把我从沮丧中拯救出来。接着想知道为什么我们没有得到答复吗？神想知道我该如何回应呢？我已经将我的生命给了他们，我还能做什么呢？你在永恒生命里将拥有的喜乐现在已经在你里面了。你不是要来到神面前想要从他获取一些东西，而是释放已经在你里面的东西。你开始通过看神的话语所说的关于你在基督里的身份，然后默想来释放它。圣经说的圣灵的前三个果子是爱、喜乐、平安。开始感谢赞美神，你已经拥有了这些东西，他们开始在你的生命中彰显。当你的思想开始更新，你选择相信你在基督里的真实身份，那么你将那些已经在你灵里的东西会带到自然的领域。你的思想是关键，当你更新你的思想，那么这些在灵里的事情会在魂情绪的领域彰显，你会经历在你灵里的爱、喜乐和平安。你将踏上让你里面圣灵管理和掌管你生活方方面面的道路。你可能有爱、平安和喜乐，那忍耐呢？当你对某人生气时，你的灵不是急性子，你的灵能够在忍耐、温柔、信心、恩慈、节制以及圣灵所结的一切果子中运行。如果你正在与你的体重或饮食习惯做斗争，你说我只是没办法控制我自己，你只是确定了问题所在，你是在肉体里行事，因为你的灵有节制。你是对的，你不能控制你自己，但是灵可以约束肉体，你的灵不被欲望和渴望所支配。答案很简单，天父，对不起，我再次在灵肉体里行走，请悔改，开始思考和默想你在基督里的身份。感谢神，让他的生命在你的灵里，当他的灵在你里面，你的灵可以控制你吃什么。当你开始以这种方式思考时，你的情绪和行动就会开始跟随。你在基督耶稣里已经是一个完全的人，你不需要任何的改进。当你与主同在，你的灵不需要弹去灰尘，你不需要被更新、翻新、修补或者补漏洞。你的灵是圣的，是完全的，被密封的，是圣洁的，是没有瑕疵的，那里没有任何不对的地方。这使得我们容易行走在灵里，走进神的话语中，找出你的灵是什么样的，然后认识你是谁。任何时候你的感觉和行为与你的灵背道而驰，那么你就在肉体里。你所要做的就是说， 难怪我有问题，我之所以没有经历爱、喜乐、平安、忍耐或其他善灵的果子，是因为我在肉体里。现在你可能会想，但这是我的自然反应，看看我所经历的。如果是自然的，那就是肉体。你重生的自我不是自然，是超自然，完全是神的工作。当你发现你是在自然领域，在肉体中行走，你需要悔改。你不需要，你要再试图改进你旧的死的肉体，而是改变你对你救赎的新自我的看法，开始承认我再也不是那个旧人了。虽然这些事情对我不利，他们也不会捆绑我。如果我忘记并且生气了，我也不会苦恼，我会觉得定罪，我不会觉得定罪，我不会泄气。如果有人对你不好，而且自怨自哀或生气，一旦你开始有这样的想法，你就说，哎呀，这是属血气的，那是过去的我。因为重生的自我不会觉得被冒犯，也不会沉溺于自怜，然后转向神，天父，饶恕我进入了肉体，我没有默想你，我没有想我应该想的事情。我行走在肉体里，活在自然的领域中，听了错误的事情，思想了错误的想法。现在我在这里又收获了结果，所以我悔改，进入神的话，这就是我要做的。我开始祷告，默想我是谁，并思想神为我所完成的事。你知道会发生什么事吗？会有爱而不是愤怒开始流经我，会有喜乐而不是沮丧开始流经我，会有平安和忍耐而不是担忧和忧虑开始流经我。每次都是这样，让神的平安做主，又要叫基督的平安在你们心里做主。哥罗西书3:15，有些人难以分辨他们是否行在灵里，或者他们是否在做正确的事情，这很容易区分。你的灵总是有爱、喜乐、平安、忍耐以及圣灵所结的一切果子，而你的肉体很少有这些东西。保罗在哥罗西书3:15给了我们答案，让基督的平安在你的心里做主。这需要一些时间去经历，需要一些成长，你必须成熟，这样你才能区分肉体和灵的事情。在不确定的情况下，你可以思考你的选择。如果你内心有担忧、惧怕或焦虑，那就是你的肉体。如果你有平安在里面，你不能理解的平安，对你来说没有道理的平安，你不能向别人证明的平安，这就是灵。又要叫基督的平安在你们心里做主，你们也为此蒙召归为一体，且要存感谢的心，常常将赞美归于我们的神。哥罗西书3:15。你可能有待处理的问题，你的平安可能不是100%，因为你还没有100%的与你的灵校准。但一旦你领悟到这个平安，让他做主，让他就像是一个裁判做出决定并坚持下去，克服任何的异议，让你的平安拥有最终的发言权。随从平安，你会随从你的灵。你在灵中行走，如同你在神的平安中行走。当你这样做时，你会对你的生命中产生极大的影响。彼得一书1:8，却因信他就有说不出来的蛮有荣光的大喜乐。这些经文告诉我们，当我们在信心中时，会有那说不出来蛮有荣光的大喜乐。如果这种喜乐没有出现，那是因为我们相信或专注的不是神的话语所说的关于我们重生的自我，而是其他。我们在不信中，而不是在信心中。在这个问题上还有很多可以分享的，但我相信我已经为此奠定了基础。我鼓励你去看神的话，开始发现你真实的身份，找出你在基督里是谁。当你这么做，并开始更新你的思想，专注在你的上面，你将把这些在灵里已经真实的东西带到你的身体、情绪的领域。你如何思想，你的情绪也会跟着走。你心里如何思量，你为人也要如何。事情就是这样，永远都是这样。 如果你是随从圣灵，会产生生命和平安。如果你艰辛仰赖神，他必保守你十分平安。就是这么简单。默想这些真理，直到你得到准确的自我意向，就是你在基督里是谁的启示。集中你的注意力，让你的生活以这个概念为基础，你的情绪和行动将不再一样。这本书保证不满意无条件退款。如果你按照这本书的信息而活，你的情绪会稳定。如果你相信并如此生活，你的生命将充满那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结论：我们被造是有情感的，并且通过耶稣基督，我们也被赋予了控制情绪的能力。我们要接受这个责任，并学会如何正确地释放这些情绪。驾驭我们的情绪，答案不是通过世界的心理学，而是选择在信心里应用神的话。从永恒的角度来看待你的环境和处境，你会发现它们只是暂时的。我们对这个世界给我们带来的任何拦阻都是得胜有余的。我们需要开始这么看待自己。心理学试图帮助我们建立一个良好的自我意向，使我们对自己感觉良好。这个概念可以提供一些直接的舒缓，但它不是答案。我们的自我最终失败。我们要在基督里找到我们的自尊，这意味着我们是否认识自己，背上自己的十字架跟从他。如果你已经读了这本书，但仍然没有真正从个人的角度认识主耶稣，我所提出的原则可能除了有限的程度对你不会有太大的作用。你可能会经历一些释放，但仅仅在你的思想中保持积极的态度，并不能够满足你最深层的需求。你最深层的需要是在基督里成为新造的人，在你的灵里接受他的生命。如果你不是一个全新的人，那么不管你的思想多么的积极，他都不会改变任何的事情。思想积极不是答案，你必须重生。约翰福音3:7，我说你们必须重生，你不要以为稀奇。你可能已经相信耶稣基督的存在，但你有没有把自己交托给他，100%的信任他呢？如果你现在站在神的面前，他问你是什么让你配得进天堂呢？你会说你自己吗？你会指向你的好道德吗？你的行为，或者你曾经有多善良，或者你指向耶稣说我相信他。罗马书3:23告诉我们，所有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我们都需要一位救主。如果你从来没有接受耶稣为你个人的主和救主，你今天就需要委身于他，如经上所写的去做。你若口里承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这不仅仅意味着承认他的存在，或者是他是一位历史的人物，这意味着你要把自己交托他，让他成为你的主和主人，你生命的主宰。这意味着把你的信心放在他身上，把你从最终拯救出来，并且从现在直到永远引导你的生活。当你这样做的时候，在你里面发生一个转变，你成为一个新造的人。你可能在身体上没有感觉到，因为真正的新生不是你能感觉到的，你不能基于感觉来证明，而是对神的信心。当你把自己交托于神和他的话语，阅读理解，照着生活，这个新的生命会开始在你的情绪和身体上彰显出来。不论你的环境如何，不管你的生命中发生了什么事情，相信神会带领你胜过，选择在主里喜乐，你会经历情绪的得胜。用单纯的信心祷告下面的祷告词，你会成为一个全新的人，在基督里新造的人。 亲爱的天父，我承认我是罪人，没有办法救自己，耶稣是我得救的唯一希望。现在我相信，我接受耶稣基督是我的救主和生命的主。我相信你已经饶恕我一切的罪，我相信耶稣已经从死里复活，他现在来到我里面活着，所以我可以在他里面成为一个新人。我相信，感谢主，奉耶稣之名，阿门。如果你口里这么祷告，心里也这么相信，那么灵的转变在你里面已经发生了，你现在重生了，你是一个新造的人，一个完全新的创造。余下的基督徒生活是学会明白在你里面所发生的事情，并且每天活出来。现在你已经为基督做了决定，你需要继续前行，更新你的思想，开始知道你在基督里的身份，在里面尊荣他，认识到他已经给了你控制你情绪的能力，所以你可以活在内心和心灵的平安中，会有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阿们。